这里有两个问题哈，有关共业一事，我是同意共益共业存在的。共业一事，这共业我们前面也是讲过哈，就是大家意见一致啊，团结起来在创造这件事，不管是清净的善业或者是染污的恶业啊，就是这些事情，福业非福业啊，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提出问题，这位同学他说他同意啊，我是同意共业存在的。佛说自不作恶业，恶业何有生啊，你不造就没有这件事啊。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当勤修慈悲喜舍心解脱，就是常要做善业啊。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，有时却不能不打上个问号。哎呀，问号，这也是共业嘛？当然也是有共业。有人有的时候有灵感，有的时候没有灵感。有的时候超越了你的灵感的之上，你灵感的力量达不到，那么就不明白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有问号啊。你也有问号，我也是有问号。那当然这就是共业，就是共通。不过在疑问的时候的情形和创造有不同，还有差别啊。是来到佛学院呢，共业更是某些人的口头禅，大家都是说共业。现在上瑜伽师的论呢，说到业，所以想起来就这么问了。是的，我们现在也是在创造共业，大家共同的学习佛法，这也是共业啊。是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啊互动关系，究竟业的作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？还是我想，这是我想明白的。这个力量啊，这个共业的作用的大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说是这样哈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是在创造共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是创造共业的时候，创造共业的时候呢，但是同时似乎也有啊享受共业的情况。比如说我们大家同时几位同学做的饭，大家同时吃，你看这谁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大家都一样，这就是想，这应该是享受共业啊。今天你在这个疗房住，那后过一个月我又来这个住来了，你又在那房住，大家共同的在这里生活，所以这是一个共业的果报啊。可是共业的果报，一个是享受共业的果报，一个是创造共业，这两件事啊，但是同时的。同时的是决定的吗？不决定，就是在共业的同时的时候啊，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身口意里边呢，这个第六识的活动还是很厉害的，它有时候可以跳出去，我不创造这个共业了，还是可以变化的。所以共业有多大，不是决定大的，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力量把它压不住了，我不共业了，还是有这个情形，不是决定的。这是人与人互动关系，究竟业的作用力量大到什么程度，这是我想明白的。如果一切皆是业，那就不应再分别，而应一心一意修人一止争。修人一止争还是需要，也是需要啊，也是需要的。这个啊，修人一止争这句话呢，可以再明白一点讲啊，我没有时间和你争论，我在这大家共同的来创造无漏的戒定慧，这件事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小小事儿不介意，不争论。你说我不对，好，我向你道歉就好了，不争论，就是这个集中自己的精神呢做这件事，做这个无漏的戒定慧这件事，其他的修言一直争。 如果说是这个争，大家彼此对方啊常在一起住，假设稍微的高明一点，也就有个分寸，自然会有个分寸，就是这个人可以理喻，那么就是说几句话，说几句话就把这件事停下来，不多辩论，不需要多辩论。所以我说出来我的智慧啊，我的观点，他还不同意，那我就认错好了，不多争论，不值得多争论就好了。你一定说我不对，好，我就承认错，我给你磕头，磕三个头，磕七个头都可以，就把这件事停下来，停下来专心用功。要知道，您说，儒家的事有本末，物有终始，就是知道要知道轻重，不能把那个轻微小小事当天大的事情处理，不应该这样子。不重要的事情没有关系啊。这是所以这个要止争啊，修人而应一心一，修人一止争，修人一止争是对。好，我同意这样哈。要器重又有智慧可用力的余地，那么又得花多大的心力去令不善淫忌无智慧的我做得圆满？很好，不善淫忌关系最好，最好了。那多那么多的麻烦，不要，我看不要。就是啊，朴实，朴实无华。很多很多的事情一句话就说完了，再不多说。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就是如果有了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把我自己内心的真话不超过三句说完了就好了。我不说谎话，我错了就是认错，我对你我也就是诚诚实实的说我对就得了，不多说，不用用他几个，还用到十五分钟，用到三十分钟去讲，不需要。但这里面有条件，本身要诚实，我说的话要诚实就够了。如果认为这里面好像不容易分辨，我就直接认错，减省时间，也减省气力，也不生烦恼，不是很好？就是我认为是这样办法啊。所以啊，现在又得花多大的心力？不用花很多的心力，小小的就够了，就够了哈。我看这样就圆满了，就是圆满。但这是我的看法哈。第二，有关那个滑雪呀，摔伤了肩骨一例，是发生在我的一位旧同事身上的。我认为对业种招感苦果，须有烦恼为因缘，有些不明白之处，虽有此一问。倘要因自己的贪嗔痴表现于外，影响了别人，受到别人的回报，这是容易了解的。但对因运动受伤或工作造成的伤害，如坐久的易得骨刺，写字多的呀得万机腱炎，这一类苦果应该解释为是哪些烦恼引发的呢？这很容易明白，就是愚痴。还没有啊，说我运动这一脚踏在那个地方不稳倒了，那地方不应该你往上踩吗？你踩上去不就是自己的愚痴吗？还容易吗？所以说按那个键按的轻松，是身体会有问题，你不要按，到时候应该停一停嘛，活动活动嘛。那么自己的没有适当的运用，就是智慧不够嘛。我认为我们人与人之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事的关系，种种的问题是由无明制造出来的问题，多数是这样，多数是由无明造出来，不是过去的业力，是现在的智慧不够。但现在智慧和过去业力还有关系。那人为什么有智慧呢？就是他过去的业力，他知道栽培智慧。我过去的时候不知道栽培智慧，所以我今生智慧不够用。那个智慧栽培的福德非常大，他智慧不是很多，但是过去栽培的福德很大，那个福德在现在正在发生作用的时候，没有事，就没事，他就没什么事没有。他那个用手指头怎么揪，手指头也不会油腻，他怎么样跳，他那个一定跳得很准，他就不会有错误，还是摔倒了，不会，就是那个福业保护他。等到这福业过去就不行了，所以福业 福能保护你自己，智慧也能保护你自己。但是你智慧不够，福要不够的时候就不行，保护就不够，这就会有问题。所以只有佛是福慧都圆满了，没有过失，其他的人都有所不足。但是这不也不必这么说，入了圣位以后好一点，得无生法眼以后好一点。得无生法眼以前，没得无生法眼的时候苦恼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这个取向的烦恼很厉害。我们没得无生法眼的人，取向执着这个相的这种执着心太厉害，使令我们苦恼。要得入圣位以后啊，于一切法不取相故，他心里安，安闲自在。不过这也是有深有浅，啊，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，是不取相的烦恼是没有了，以前都还是有取相，不有多少的问题。这个有了入了圣位以后啊，他有诸法实相的智慧来对治这个取相的烦恼。我们现在这个凡夫是不行。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力啊，经上说啊，不要取相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但是我们随时记忆力不好，随时忘了，还是取相，做一个梦不，好像有点不吉祥，心里面就不安了。你说梦是假的吗？这心里就不安了，就是取相啊。这种就是，这是问这样的事情啊。天台中啊，一心三观，观一境三谛，即百界千如三千性相，与四照理具两处三界，皆是众生的一念四心之意为何？智大师啊，的确是这样说的，就是在摩诃止观上，这都是摩诃止观上的事情。单独解释一心三观呢、啊，一境三谛，不是很难哈。那么我们简单说哈，一切法就是一个舍法，一个心法。好，那么不管是哪一法，都是因缘所生，就是毕竟空，那么就是空观嘛，都是因缘所生嘛，就是假观。空也不可得，假也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，那么就是中观嘛，就是这样是一心三观哈。这是。观是在智慧方面说，这个一境三谛是在所观的境界上说，就是两方面哈。一境三谛呢，空观就是真谛，真谛即是熟谛，即是中谛，中谛也就是真谛，也是熟谛，熟谛也是真谛，也是中谛，都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，不是偏于一面的，这个也是不难懂啊。你别说是真谛，真谛说观一切法空是真谛。但是这都是名言相，就是假的，假的也是不可得，空也不是得，那么真的就是居住三谛了，中谛亦复如是。说中谛，这也是一个假名相，假名相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嘛，就是中谛就是真谛，有假名相嘛，就是熟谛，那么又是假也不可得，那么空也不可得，那么又是中谛，每一谛都是三谛啊，所以每一观也是三观。这样子你去做观的时候也都是离名言相了，是不可思议境界。可是不是说你一下子就不可思议，不是那样，你先要思维观察啊，由观察入于不可观察，离一切名言相的时候，就是到了，那就叫做提真子啊，随缘子啊，习二变分别子，就到了子的境界了。有止也有观，有观也有止。在下边说百界千如三千性相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百界，就是十法界哈，四圣六凡十法界，每一法界具足十法界，那十法界各具十法界，那就是一百，就是百界，每一界都有十如，那么百界嘛就是千如了嘛。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三千性相啊，就是分三种啊，一个是众生五蕴十法，所说显现是五蕴十法，还有众生假名。五蕴十法一千性相，众生假名就是一千性相，还有一个国土的世界也是一千性相，加起来就是三千性相。这个数目算起来 也很容易算，也不难哈。其中难的地方呢，就是依法界具足十法界，微细地说，就是一念心具足一切法，就这个地方要明白，这个地方也是事情的。这个四照理具两重三千，皆是众生的一念慈心哈。四照啊，四照啊，可以说是啊，我们做善或者是做恶。啊，福业非福业不动业，或者我们照无漏业，这个照就是由内心的分别呀、啊，采取了这样的行动，然后有这件事出现，那么这就是叫做照。可是，在照的时候啊，他说是理具，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有事情哈。那么呢，四照是三千，像前面这个白界千手三千是三千。理具也是三千，所以是两重三千啊。两重三千呢，都是在我们现在的一念分别心，就是一念分别心就有这么多事情哈。这么多事情啊，就是这个具这个字上，我刚才说的哈，这个具这个字究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具呢？这个具这个字啊，在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里面啊，当然说的。他有的地方只是说这么一说，但是你要心要细才能看出来，你大意就不知道了。我简单说说我的解释哈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们鼓掌有声音出来，这个声音出来嘛，这是照，有照而有声音，照。但这个照是本具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说这里哪有声音呢？但知道是他有道理说出来。这个声音是，就是他也就是用这个中观论的道理说，哈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因，是故说无生，就是不自生，也不从，也不他生，也不共生，不共因生。那么一切法都是不生的，不生的怎么有声音出来了呢？就是自然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它有一个不同于这个中论学者。家乡大师的解释和家乡大师不同，那么智者大师一说就是这么有的，一切法都是不有的，不有的这么有了就是这么有的，所以也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业生，那么这么有的就是这么有的，你想一想吧，这就叫做具，你想想这道理。他说智者大师说这个具呢，我有多少有点感觉到啊，天台宗的学者呢只是强调性具，理性是本具一切法，怎么样具智他说那个他不提了。当然那些大德，我因为他摩诃止观是很熟的，不应该不知道，但是他不说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要是我们去追究我要学天台宗的教义怎么样的具，那非要提到这件事不可。那么智他就是这样意思，一切法都是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缘生，怎么生的就这样生。所以这印顺老法师，我因为他有智慧啊，他说智者大师的意思是说，一切法是不思议生，不可思议，怎么生呢？不可思议，就是生即无生，无生就是生，这样的解释法结论就是这样的，一切法是生了，但是也就是没生，说没生也就是生了，说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这么回事，这个句就是这么意思。而这个句不是说是水务仓库里面放了东西啊，那里面有东西，不是这样死的讲法。那个智者大师说那个具是很活的，是个非常灵敏的这种境界，不是死的，不是那么意思。所以那个具啊，也就是即空即假的意思，即空即假名字为具，即假即空。所以一切法一念心具足一切法，实无即具。智者大师还有这么一句话，实无即具，并没里面没有即具的，没有东西即具在里边，还有这么一句话。所以这是要把摩诃止观呢，你要细心的去学习才知道这件事，才知道的。这个我们是顿根因的，立根因的，一心三观即空即假即中，他就能断惑证真，得无上菩提。我们的顿根因呢，即空即假即中不行，就糊涂了，还是先即空。即空的时候啊，无住生心，这时候断出爱见烦恼， 然后再计空计较计中，我想可能会好一点。所以智者大师也同意说有立顿立根顿根的不同。我们不是立根因呢，我们那样做做不来，做不来的。要我们还是、承认自己是顿根，就是按照啊，按照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我这个方法，按这个、用这个方法。那如果是啊，要是把大智的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教义、能用一番心学习，那也当可以观一切法即空，也是可以。一切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业生，那也是可以。一切法当体即空，这样子嘛，心无所住，用无所住生心，那么就容易达到圣位，可以得无生法眼，也是这么做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字写得很好，谁写的？而离体三宝啊，与一体三宝、同体三宝啊，有何差别？这个离体三宝呢，其实也就是一体三宝，也就是同体三宝。那么相对的说呢，就是别体的三宝，那就不是同体三宝，那也就是四相的三宝，而不是离体的三宝了，应该是这样说。但是离体三宝、一体三宝、同体三宝这个地方呢，可是不可思议，还是不可思议的哈。我们说佛宝，说佛宝，当然是佛，什么是佛？啊，六祖大师他有他的解释，但是我感觉要具足一切种子才能名之为佛，具足一切种子，名之为佛。啊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那就是诸法如意了。啊，诸法如意，诸法如意，这是实相，诸法实相。你要觉悟了诸法如，你才是佛。但是能觉悟的就是一切种子了。如果说是同体，这就有问题，就是诸法如的体上就有一切种子，这是同体啊，应该是这么说吧。诸法如的体上就有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是诸法如，这不是别体的。那么这里面又有别其他的问题啊。那么他们是融合而不乖违的，那就叫做生，生是合合意嘛。那么这就是同体三宝，也就是一体三宝，也就是离体三宝，也是这样的哈。要是我们呢、这样子呢，会引起很多问题，引起很多的问题疑问，在这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，这疑问。因为我说我们不管它同体不同体，我们就是说这个人原来生死凡夫，经过三大阿僧期劫啊，他断出去一切的烦恼，他得到一切种子了，那就是佛，我们容易接受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容易接受哈。那么什么是法宝？就是佛的那个清净无分别智慧所造的、所证悟的诸法如，这是法宝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僧啊，就是随佛修修的弟子，他也能证悟了诸法如，但是没有佛圆满，他没成佛嘛。那么但是也是圣人了，所以这是圣宝。这样解释，我认为减少问题，减少问题，没有什么，就不容易有些啊引起一些小派的纠纷。可是呢，我是小天那种，很多的一些、学习的人，他一定要这样讲，像这样讲，才表示我才是这个法好像才讲到最高的地方，不然要不这么讲，好像你还没讲的不圆满，还有这种问题。啊，道宣律主判离体三宝无分法身，法宝灭离呀、无为，啊，灭离无为，生宝生闻消无消功德，这样讲的是无漏的三宝，啊，佛法身都是无漏的圣境，是这样意思。说这是离体三宝也可以了，佛宝嘛，实脚的观智，佛宝啊是本脚的离体。三宝是这一直按照起心论这么讲，也可以，这么讲也是可以。本脚的离体，那是的，这么讲也是可以。本脚的离体呀、啊， 这也还有这个意思哈，就是在那个真如的理性上呢，有本角与它相应的，那么就是本来就是佛。所以有人拜佛，拜自性佛，就是你自己就是佛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当然你相信起心论这种理性理论，那么一切众生本性都是佛，谁还去拜谁去呢？也是一样的哈。但是欲切实的论不是这样讲法，我们后边也会讲到欲切实论不这么讲。但是我们呢、我想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只要是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，中国历代大德的法会，我们都应该去学，都应该学一学，都应该学一学。但是我又有一个分别心呢，但我这心还是有点分别哈。印度大德的，从印度翻译一个佛说的法，这经是怎么说的？你看《法华经》，佛智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数劫，久修业所得。我说这话好像和天台宗就有点问题，没有说本句。佛智力如是，慧光照无量，寿命无数劫，久修业所得，都是你自己努力成就的，总是这么说嘛，没有说是本句的，没这么说。而这样这么说呢，自大是发挥的道理，发挥道理是有道理，因为起心论也说本句嘛，也是说本句嘛，楞伽经也有这种话，但是楞伽经又有其他的事情。所以我想啊，我们尊重古德，但是自己要再努力，可以再努力啊。其实这个对于楞严经啊，我们中国啊，说唐神龙元年，唐中宗神龙元年翻译过来到了中国。那么后来有人有疑问，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问题，或者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不要管。其他的呀，如来藏经、像楞伽经，你也可以努力的去读一读，究竟怎么讲的，可以重新学习，还是可以努力的。而这个从印度佛教上看，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龙树菩萨、提婆菩萨啊、五爪菩萨、天亲菩萨，就是这些大菩萨，他们究竟怎么讲的，也可以好好努力。但是也有的人呢，他钻到那个框框他跳不出来呀，那也是可原谅的，因为他就是当然他也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，就是信心十足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呀、时间的关系呀、我就是学这个还勉强的把他毕业了，但学别人哪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我还要准备个讲稿到那去讲课，到那去又要去讲课，哪有时间去多读呢？ 那是可原谅的事情。但是要站在学习佛法的态度呢，那就是不同。我不是我自己要明白什么是佛法，我不是我为你讲我才学习佛法的，是不是？这又不同了吧。我未来为你讲佛法，我要预备这个预备那个，那是一回事。我现在不是我自己要明白究竟怎么回事，我跟你讲啊，等一等，我先明白再说，这不是又一个态度了吗？所以说我没有时间去考虑究竟是对是不对，我只是要应付，那又一回事。但是要是自己呀、究竟人家问究竟怎么回事，自己说不上，我不负责，这都是他说的，这是智者大师说的，这是慧义大师说的，我不负责，我不同意这种态度，我不同意这种态度。那是印顺喇嘛说的，对不对？他负责，我不负责，这个态度我不同意。我要说，我本身要有点信心，那就我就要拿出时间来好好学一学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当然，这就是小派的问题哈，这明天聊吧。